圆满正言，不缺正言，不缺正言，我们每天念经啊，有的时候说不定天下渴了去喝口水，这就不圆满了。另外呢，妄想念了一段，念了五六段啊，一下心跑了，还不知道念没念，还正在念第六段呢。算了吧，回头念麻烦，念去有妄想，或者念错字，或者掉一句，或者哪几句话不清楚，你念不缺这样可以补救，救命的救，衣服破了补的补，可以补救啊，那个缺失。不缺圆满这样的也是一样，你不是缺失你才能够圆满。最后啊，念那个金刚经什么第一句，我绝相超脱，一定这个讲过了，断一生信，绝相超脱，顿妄因法皆真空。顿妄因法呢，就是四相皆空，我因众生受者，我因众生受的相都断了。当然了，这里头心也把它解除了，四相皆空，三心也不住了。法呢，就是世间法要放弃，佛法也不能执着，正法非法有空都不可以掌握，都不可以执着。法非法非非法都不可以执，这个断一生心，绝相超脱，顿妄因法皆真空。这是这几句话把《金刚经》的要领都表达出来。这是讲，下边就不同了。般若味重重，四句融通，福德叹无穷。这是赞美，赞颂之词。这个就好了。更概括的讲的经律论三大。太虚大师给他说的经律论密，密教成一丈。啥啥是什么东西呢？也不是经，也不是论，也不是律，历代以来的祖师大德高僧写的都叫啥啥丈。简单讲就经律论了。这个三丈也是法，三十七大品小乘法、大乘法、经律论三丈，总而言之都是法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一段金刚经讲的法不是这个，金刚经讲的法是专门讲如法造是般若之法大法来受持，专门是讲的般若之法，根据般若法门的中心思想去信解行证，这叫如法受持。受持两个字大家也都懂了，受的话接受，我们的心里透露，把那个思想装到我的心里来，受掌握接受不死持戒禅定引炉等等。可是啊，最要紧的一样就是般若，你再不死，外道也不死，众阴天的福报不能够了生死，不能成道，不能成就佛教的道，那别的道别的宗教的道能成，不能了生死，最高的成就才了生死，生死不连根拔出来没有办法。老实讲，脱离这个轮回，脱离这个烦恼，不死持戒，外道人也持戒，天主教也有持戒呀。那释迦牟尼佛时代，婆罗门教那好多教都有戒律啊，有牛戒，看着牛吃草，他也跟着吃草。说句那个什么，还有那个苦行，脱光了衣服，把枣树的枝都砍下来铺到地下，成天在那打滚，吃的全身都是冒血。因为吃土以后可以消业障，可以成道。牛界啊，人家是入定了，一看有个牛屎升天，他不知道这个牛，很多牛没升天，这个牛他业障结束了，别的牛没结束，说不定他死了以后还变牛，还去变狗，还去不于今生，连牛都不如。有一个牛盖着，所以业障完了，牛的灵魂升天，变成天牛。那个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入定以后就出定了，一看哦，牛可以升天，我们要打算得到。想大自在造天堂也得跟牛一样，干脆的他就守牛戒，所以他这就是很大的错误。所以这个戒也要配合智慧，能够与道相应，这种戒才可以把它保持，才可以应该去守它，去接受。假如是与修道了生死断烦恼没有用的，何必吃那无味之苦呢？布施也是一样，一个人呢，这个要杀人，要抢劫，要买枪买不起，比如三十万 20万买一支枪，我不死，给他32万了。他买了枪以后，胡作非为，抢劫杀人，那你这不死，促成了造成他的作恶，造成他的杀人，他被杀的，而且还是好人，所以你是罪魁祸首。世界你不如死，要是没有智慧，智慧是万六度万行的眼睛，耐不住是行是走路，这一度是眼睛，这一度要不开智慧之眼，所做社会很危险。好像虽然有马，这个是个瞎马，还是个瞎人，盲人骑瞎马，很危险，尤其在半夜夜半，而且走在一个深水坑的旁边，夜半临深池，广陵啊，广陵的陵，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，别的法门都是这样。假使这个马也不瞎，人的眼睛也很好，那可就好了，白天晚上都没关系，他也不会临深池。印度也是一样，印度的话，人家把佛经都烧了，把佛呀、早佛，假如佛在是右身的佛，要把佛都烧了。老师讲，你这种印度啊，说我们要印度也不拆，不可以，要护教。好像越南那个和尚吴廷琰当总统的，毁灭佛教，啊，他和汽油到身上自己点火烧了，后来很多人这么样做。这种不引路，这种的牺牲很了不起。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讲，闻而从闻听见，一句不要说两句，闻一句谤佛与毁谤佛的话，割毛，两人割毛，毛子的毛，如300毛刺心，好像300个毛扎你的心口一样，你一定要起来反抗，受不了。所以啊，要护持三宝，就不能引。说来说去一句话，博也智慧很要紧，禅定外道也有禅定，性命双修，男女共修，男女都脱光了做那种事情啊。完了这有了孩子，还叫涵养圣胎。还有讲这个金刚经的王子一句是亲口讲的，许多环阿那含十多含讲的很难听，高嘴巴子喊的喊。现在社会上就有这种人，听说也有这种路人带，那简直最下，我这口点不敢，不下不见地狱也差了，把佛法这样来讲的才不错。所以说这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伯爷配合。伯爷为六度万圣之首导手，指导的导，首脑的首，就像也可以说把它贬值来讲，好像向导导游，他这个人有指导，指示你，驱策你，就是勉励你的首长，那个这个首，首脑的首，这个领袖那个首啊。所以啊，你要受持伯爷这个法，如法受持，就等于一切佛法都掌握了，即诸法绝皆住机。别的六度万行，别的要不跟伯爷配合，很危险。修哪个法门都要有智慧来配合。比方讲，有的佛教徒，他也来是佛教徒，也听了很多人讲经，也看注解书，也拜佛，也念经。可是啊，原来从外道来的，或者遇到外道能言善道，他跟外道来往，密切来往。可是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佛教徒，可是我们冷眼旁观，不是纯佛教徒，但是我们不敢讲，会得罪他。他要回去跟他那些教主们这么一讲，得罪很多。我们佛教里边啊，不跟佛教来往的人也有这种人，没有智慧。越是玄奇利益的人，头悬梁的悬，奇怪的奇，立正的立，要在这一里，也可以说那个玄，眼目的目玄妙的玄，也可以说这个活着法讲的玄妙玄都可以，玄奇利益啊。不过搞这个标榜这个玄，那个比较正确，玄奇利益的和尚，古佛再来了，他有什么头？他有什么神头？这种人不值得亲近，不值得敬佩。你这平常平时这几句话很值钱的、啊，平常平时平常的，只要说自见证，正知正见，值得接触，你就能够非常见鬼神牛报仇报应的神通。 外道道教吃松树枝怎么炼丹运气修土修来的事都不行，正了佛道以后自然自信之中就自己就流露出来了，叫信土，这个才可以，不要求神通，假如跟这种来往也不可以。最可怕的错误就是邪子邪见，第二个可怕的虽然没有邪子邪见，比方说六度怀怀着菩萨四心四无量心，他给颠倒来讲，这也你说没错误，他是佛法，可是也错误的。这种错误两种错误，另外还有一种啊，他是这个浮浅不能慎重，浮浅还可以，好像对付那个幼稚园一样，除了浮浅以外可以原谅，别的不能原谅，最好远离为妙，良师善友。所以佛教里边和我在外边，我也是有畏乎，有畏乎而发，不能说的太清楚，也是不得已，无其好辩哉，无其好说哉，无不得已耳。看看这个经文，儿时须菩提，我佛言：世尊，大革命时期，闻得我等云何奉持？这有一个问题，我就感觉怪了。所有的经典都是要讲完了，最后你看《弥陀经》什么什么经吧，都是啊，《法华经》也好，《地藏或者本愿经》都摆在后边。佛呀，就自动地说这个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哦，你们大家善护持佛，好好就该他们流传它、保护它、修持它，都是摆在后边。只有这《金刚经》摆到中间，我就看出来奇怪，为什么？我看那么些注解没有怎么谈，自由金将未能，长江黄河的江，口味的味，能处的能，他有一本书叫《金刚经讲义》。圆净大师也叫《金刚经讲义》，《金刚经讲义》太多了，署名的一样，内容不同。他有谈到这个，我们先摆到这里。为什么叫你如法受持？刚才讲了《金刚经》有六度万恒之首。另外，我一开始就讲了，成佛的人、修佛道的人，一定要从这个要塞、这个关口要走过去。他有个比方，放下火车门，对吧？左手指是金刚降魔杵。为四十一众八万四千里，降伏什么什么魔怪？这个金刚杵啊，中间的杵，啊，中间心两边杵，这边是根，代表阴；这边是向上边拔牙开化接触，代表这个地方就是什么？我也把从阴到火，不论你修什么法。都要透过这个阶段走这条路。这个因果是怎么讲呢？是拿菩萨来看，菩萨行为的行，菩萨行，菩萨行，菩萨行，菩萨行两个大，一个是因行，行路的行，因很大，因果的因，行路行，这是下边这个圈，那边是果正大，因果的果，证明的证，果正大，因大果大，因真果真，因假为呢？为了自私自利、升官发财，念那个经不大好。为了消灾，为了忏悔业障，为了发菩提心，为了一切众生回向，这个很好。因大，将来果大。你因虽然大，果将来一定会大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阶段，一定上要进入般若法门。为什么说菩萨因大？我们大家知道第三分就讲了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我皆令欲无余涅槃而灭度生，这个量太大，这个心大，一切众生无穷无尽的众生，他都要叫他超生了死，而且不是叫他好像阿信斯，不是叫他孩子读国小读高中就完了，还叫他读大学。菩萨叫你涅槃了生死不生不灭，不是叫你成就罗汉就算了，也不是叫你成就必死佛，也不是叫你跟咱一样是菩萨，而是叫他叫一心众生成佛，他要渡你到最好的关头、最高的境界，他才罢手。是因很很大，另外果大。为什么？第十二分上面一段讲了，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果很大， 菩萨不是就像我，哎呀，算了，很多也是话，我还好难道上大天成个罗汉我就满足了，哎呀，我就开始，这很不好，哎，患乎不成法力玄，取乎上者得乎中。你打算当佛，当个菩萨都不一定，一开始就当个罗汉就完了，当个天人了。所以说不可以发小愿，劝着发菩提心论。那个印顺法师也有论，跟着张曼涛辩论，论入世必学佛，都有这个什么啊，一定要发很大圣心，最高无上心啊。所以菩萨都是成就最上第一心什么？你们大家看一看，因大果大，他要有这个因，要得那个果，他一定要行啊，要修道，行以后才能证。在这行和证的路上，在这个中间就是那个窄门，经过那个很窄的那种关口。我们现在就是瓶颈瓶塞，这个瓶子好像这个波子一定要通过，那是什么呢？修道有位，拿华严经讲，打算成佛要经过五个位，一个质量位，好像我们要到大陆旅游，质量得用点吃的东西，或者得准备钱啊，到大陆冷了，现在得带点夹克，什么带点厚重的衣裳，质量位。第二个驾行位，驾行位就是驾功用道境界，在那拼。然后通达位，通达位完了休息位，通达完了见性了，这个不是完了就完事，见性成佛，见性成佛的佛不是释迦牟尼佛那种佛，见性成觉了，见性成明眼人了，睁开眼睛了，那叫大事已明，还要修更上考品了，修行位，然后究竟位。这个平时是什么呢？就是通达位，治疗准备好了也用功了，用功的话呢眼睛要睁开，要有佛爷先这种智慧先开了，然后才能够有大的作这个作为啊。那个中间细的那个地方，那个腰好像人的腰似的，那个地方就叫通达位，那就是波耶法门。波耶法门呢是这么一种笔法，所以啊这个金刚经很重要，不透过这个好像考试大家都要升学，要通过大学的载门，大家都往里挤，没拿到大学的文凭，你在社会上站不起来，没有好的职业到你的手啊，尤其你要得硕士博士更要先拿到学士，这是个比方了啊。所以大家都往里挤，越挤那个就是宅。我们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宅，而是重要性，它的重要性好像一个冠塞，一夫当冠，万夫莫荣啊，很那个要塞似的。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这个图这个讲法呢是从太虚大师有本书，太虚大师全集叫做这个能断金刚波耶波罗蜜经，是释迦牟尼佛的释解释释注解，他讲话别人给记住了，能断金刚波耶波罗蜜经是金刚经，有基本的有六种翻译法啊，能断金刚波耶波罗蜜经，金刚能断波耶波罗蜜经，波耶波罗蜜多，这个金刚波耶波罗蜜多经是好几种的名词，可是都是这个经。他这本书里头啊，太虚大师叫能断金刚波耶波罗蜜多经是解释的是这个，我现在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根据他太虚大师啊他这个讲的。另外的话，金刚经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这么来形容，大家要知道，第一个他能断，为什么叫做能断金刚，84000烦恼和我们业障像金刚那边的坚固，金刚经的道理这个法门也能把它断了，再坚固的烦恼和最大的罪孽罪障都可以把它断出，这是能断，能断金刚，金刚能断，说他自己像个金刚似的，金刚经的真理像金刚，什么叫哲学，什么的思想没有办法破它，什么样的烦恼，什么样的业障，什么的魔障也没有办法摧毁它，它像金刚一般的坚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金刚波耶，万劫千生，生死轮回，天上阴间六道跑来跑去，什么都可以毁坏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实相波耶，如来藏妙智无性性净明体，这个金刚妙性，这个东西像金刚拿来形容，金刚一般的坚固， 实际他比金刚还强。金刚这个地球毁灭了，他往哪里摆？啊，只要有我有体有物就挨打，没有我你打他你打谁？有我有物有物要有力，人家就要破就可以破你。你要打个不被别人破，除非你别力。我没有意见，别人怎么反攻，怎么样跟你斗争？你要有意见了，你看那立法委员你就晓得，俞慕明有意见了，新党有意见了，民进党就攻击。民进党有意见了，国民党攻击；国民党有意见了，新党、民进党都攻击。有利就有弊，我们金刚不也没利？因为什么？无一物种，无紧张，无一物，什么也没有。你打谁？你破谁？最坚固的东西，无恶。所以说，金刚不也为了它能断，能断什么？因为它是无分别的正智正慧，三智具足，一切智道融智。一切种子都有控制，有字啊，勉强我跟你讲，所有也可以说，佛教圣意思啊，都具足。这种智慧能够探讨，能够了解，能够好像剑能够穿透宇宙人生之奥秘，宇宙人生之真理真相，他能够掌握到，他能够看得看明白。能够看清楚，看清楚以后他才知道那就是他自己。能断的智慧，他断什么？他所断的迷惑，于此迷惑他断出什么？断出见惑、死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。断了这个惑以后，他可以我法二执一扫除，烦恼障、所执障也一扫除。当然了，这障很多的业障、报障，那就讲法很多了，把这些都能把它断除，都能断除就是把它破了，把它破了就是把它消灭了。所以我们这个金刚经所说的三心不住，四相皆空，老实讲完全是要开发见道，见不是用眼睛看，见道心和道和宇宙间的真理合而为一，本来也没离开，是这种境界。所以金刚经的重要性拿这个来形容，这个都是太虚大师他的鉴定。现在再回过头来，儿时居不敌波波呀，是尊大专命尊经，我能云何奉持？这个竞争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所有的经典你们各位大家看一看，竞争都在后边了，要完了要到流通分了他才讲。我就讲这个，我这个道理讲完了，这个将来归纳起来要造成一个经本啊，得有个名字。我这个道理一个总名称，一言一蔽字，那一言一蔽字那句话就是经的名字啊。我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看五千八百三十七个字讲完了一大堆道理，我讲这个道理叫金刚不异波罗蜜，经就是道理，一言一蔽字。金刚一般的波野智慧能够使令你烦恼的死岸、生死的死岸到达不生死、不生死、不生灭的彼岸，涅槃的彼岸，能到达菩提的彼岸。这金刚不异波罗蜜经就是这么经典，就是这么一句讲。可是为什么摆到前面讲未能？讲未能是什么？就好像现在的国立殡仪馆在台湾大学附近，技术学院在那附近，国立殡仪馆啊，那就是我去过。为了我呀，在国中第四册的国文呐、啊。金门四雄他改的韵味不咋好了，我呢比较消极，因为他要反共抗俄呀，他又改积极，一改积极呢，那个韵味就错了，改三五个字，拿史的立场讲，艺术的立场讲，美的立场讲，点金成铁，这个各有各的思想，我就是消极，我就是厌战反战，我爱好和平，因为我是佛教徒，我没有表现厌战。小吉在我们做正宗讲，那个小子是个灰色分子，就是不争气，不想防抗俄，就是一切一天还能叹气的味道。可是我的成绩还不错，你不信到我那看。有一次考级998个，差两个1000人，我第一名考级，因为我做事做人认真，可是掌管我不拍马屁也吃亏，所以我一看仕途之中不是我所愿，所以我就一门要退，退了40之下。这个切在话下啊，现在我们这书归正传， 蒋玉能老居士，就是民国初年的国立殡仪馆的一个官员，编教材的，他就讲了，其他的经典也有佛主动的告诉经文，也有弟子请示，啊，像这个经就是，师尊到何的时间，须菩提自己主动来问佛呀，我们师父，我们这个你老人讲了一大堆道理，我们应该按你什么一个名著，换句话一个标题，他主动的问，别的经都在后边，为什么这个经他会在中间？蒋维能老居士讲，第一个，这个经后半部从第十七段开始，三十二段前十六段后十六段给他划分，后半部是从前半部的经开展出来的，不过后半部为什么要重新干什么？因为前半部还有些个地方说之未尽，好像言未尽意，还没能畅所欲言，或者别人听出这个门道没听出门道再问，后面呢等于补充一点。这个我们开始讲经题啊，我们就讲过了，有人很多人呢，这个经教家讲了金刚经是重复了两种翻译，难以取舍，干脆并存都留下算了吧，那个人翻译摆到前面，这个人摆到后边也有可能，不过没有确切的考证，没有依据，没有根据，有这种揣测，我个人看法也有这么点味道。第二个原因呢，要不是须菩提要问，说不定讲到一半就要完事儿，因为后边呢你看那气回去须菩提还在那问，所以他不得不讲，本来佛要结束了，可是把这经名告诉以后他还在那问，所以又有第十七段的以后的经文。所以啊，本经的经名摆到中间了，可是呢蒋维能讲了，我们也应该看成什么样，好像摆到经尾巴上一样，要结束的一样。蒋维能金刚经讲义如是说，这么样的讲过这个问题，什么叫如法受持，这个法是什么讲的，经名为什么摆到这里，解释过，我等云何奉持，这都不用讲了，佛告须菩提，此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。现在我们再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虽然讲了，我们再多少了，再重复的讲一讲，因为还有新来的，就是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因为这个名字很宝贵，意义深长啊，用心良苦啊，这个经典含义，这个名字很有分量，很有内涵，扬子弥高啊，这个你们大家应该看重它，应该啊根据这个名字含义来奉持，来接受，来理解，来诵持，来宣扬，来弘扬。金刚般若波罗蜜，金刚刚才讲了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，第一个把金刚这个经啊，这是个喻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般若也是个法，金刚是个比方，是个譬喻的喻。雨果华前上两印的院长雨果华，行政院长加口字，金刚经是喻，般若也是法，般若也法门，波罗蜜是也是一个喻。这个经典这个名字是用两个条件组合起来的，法喻的名，佛说阿弥陀经就用一个条件，印银，所以的银，印为的银都可以，印银里面银，用一个银，佛也是个银，不过是个圣人呢，仅仅用一个银做了经典名字啊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，我们这个佛教的经典每个名字怎么样构成这个名字，现在讲华严宗看法不一样，它各有各的说法，但是都合情合理，我都是根据天台家这个讲法。我们现在在分析《金刚经》本身，它比喻拿般若也，拿金刚般若也比方我们那个般若也，般若也有三个层次，有三个角度，有三个作用，有三个功能，有三种本质。金刚也有三个本质，第一个它的本质 很坚强，第二个他的形象形态很玲珑透地，好像金刚钻。金刚钻你看拿到灯下一看，好了吧，这么一动作，哎呀，光芒四射呀，红紫绿蓝的都干了。我的角度越多，他的越宝贵。另外，他的利用，你不要被他利用了，不是那个利用，力量的力，看什么东西，四面八方都是镜，这个镜前后左右都看得很清楚，而且是透明的。观照波也，就是智慧的智，也可以说是思想波也之中产生的一种力量。产生一种功能。另外呢，就是文字波也，文字波也狭义的讲法是金刚经，波也法门都在内，这个经典它好像金刚钻一样，能玻璃一碰就完了，你再好的钢刀划玻璃它能碎也不能够划破，可是呢这个金刚钻一碰它就破了。金刚经也是金刚经的文字，假设我们大师当中拿它去贯彻，根据这个真理去贯彻一切的四圣无，没有一样不会燎原在细部之中的。它在文字上就发生一种妙之妙会，这是思想波也的作用，体相用，体自用。当然了，观照波也也可以叫做用，文字波也也可以叫智。因为这金刚经不是小说，不是那个唱本啊，不是那种别的书啊，产生不了这种妙的妙。金刚经虽然也是白纸印的黑字，这个琢磨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会有妙之妙会，会慢慢慢慢会生长出来。遇见一切四圣无，你不会迷惑，虽然也迷惑也差难，你比不懂的不学佛的人差得多了。你的欲念财神明岁会很薄，会很大，甚至于还可以断。所以说金刚形容这个金，这个金刚经有这么样大的作用，所以一思明智如大奉持。金刚经有这三种优点特点功能，你要好好的接受，好好的把握，好好的保持，好好的去流传，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理解，好好的遇事不要昏迷，道理也懂了，念念很熟，遇见事了叫人牵着鼻子走了不可以。波罗蜜，波罗蜜咱们道彼岸，你要有就一见广义的文字波也的就是不是了，不是这篇文章世间的因事物，上至太空，大至太空星球，小至一粒尘沙，动物植物矿物，只要在阴间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叫做文字，有文理，有它的道理，有它的来龙去脉，有它的字，字就代表的形象，它是有个形象，是个有相的，心里也是像心理现象，这叫文字。文字为什么叫博言呢？你要做个有心人，天下不难事，自怕有心人。一个有心人随便，就像我刚才讲看电影看话剧是连续剧，你要是个游戏人，一个剧你看了多方面多少种的含义，你要是个傻瓜，你看阿信后我做生意将来我求财就这样垮了，没有关系，再干再出头再中上再起，你寡能看见这一个道理很肤浅，那就没有波言。不过你还是有波言，你至少要学那个阿信，是教育我们每个人不要受到挫折就站不起来了。所以说一切事物上都能产生智慧，所以叫文字这个波也。那毕之佛就是圆觉，他出在无佛寺，没有佛教，没有佛法，不知道世间还有佛，还有什么叫经，应该不知道。他自己一看呢，世间无常，他观察着，哦，一看春天的花，春天的花欣欣向荣，夏天盛开，满是生香，秋天凋谢，冬天毁灭，他就感觉很感触。一看呢，张家老太太死了，李家的小儿死了，药王、老王、少王都有。一看哪边那大富大贵忽然间发财了，坐在阶下囚了，忽然间枪毙了，啊，忽然间一个穷小子忽然间发财了，哎呀，世间一切的波动啊，起伏不定，变化不常，感觉一生好苦。既然看阿信是我们小和尚师傅，你看看，让阿信在那想，一切的事情都呈现过去，转眼之间说老阿信见到阿九少，一见着，哎呀， 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好几年不见了，想一想我们从前在一起住你卖鱼那个一幕一幕，好像在眼前一样，阴森，光阴好快啊，岁月不遥远啊。你看我们现在一席论的国家世界，我们每个人的遭遇，这就是无常，这就是文字。可以说阿信这个句就是文字本言，你要能够懂看，你会体会你正常。从那个事物里头就能够有无常之感，无常苦空之感，那个问题，那个事物，那个因素就给你说法。所以说极乐世界七功德水，八功德水，七宝莲池，上面还有树，还有风在吹，还有很多的鸟，共命之鸟，鹦鹉舍利，共命之鸟，那鸟一叫都是讲经说法。那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娑婆世界，无眼的世界，恶浊的世界，也是鸟声也给你说法。正那叫的很好，他叫人抓去摆到笼子里头。你想一想，那个牢笼就代表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那个鸟就是我们，我们还恬不知耻不知愁，在里还唱叽里呱啦的。也许把他看成很苦，他想要出去，他在那悲哀，他在那主人那里摇了我放了我们听不懂。可是我们一看还拿着鸟出去散步，人家有遛狗，他遛鸟，早晨出来到公园去玩物丧志，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呢。所以啊，我们每个人要做个优秀人。所以有两句话：春观秋观黄叶落，弟子过秋天一看黄叶都枯黄落下来，春看白花红，来年春天又周而复始，白花正艳，白鸟正鸣，一幕一幕的他就体会了。他慢慢慢慢的多生多劫这么体会有三根，他可就成了弟子佛了。成了弟子佛呀，比阿罗汉境界很高，深度很大。所以啊，这个上波爷的解释不容易。你要是个有心人，尤其是摆到你眼前的波罗蜜，摆到眼前的金刚妙智，就是这一段5837个字，这金刚经。这个金刚当然经理金刚经你要悟透了，你照着话能够去例行实践，你可以啊波罗蜜。波罗蜜就到北岸，彼此啊，彼此彼此啊，那个彼，双立人讲的皮肤的皮，到彼岸没有一个岸，是形容词，这边有一个岸，对方有个岸，这边是我们大家生死轮回的世界，生死轮回的人生叫此岸。生死轮回之间这个世界呢，有8个世间烦恼，生老病死等等的苦恼，等等的罪恶，我们在这里头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要到哪去？赶快到安全的对面，对岸去。对岸就是涅槃的境界，这边生死轮回，那边那边不生不死涅槃，这边烦恼，那边是菩提，这边愚痴，那边是明见明智智慧，这边都是坏人，那边都是好人。所以啊，要度过波罗蜜到彼岸，你怎么样才到彼岸？从生死轮回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，是烦恼的境界，到达菩提觉悟的这个境界，从迷到悟，从此岸到彼岸，从生死到涅槃，从烦恼到菩提。你一定要根据金刚经，你要了解金刚经，持诵金刚经，体会金刚经，照金刚经来把它摆到你的心中，接触任何的事物，完全拿金刚经这个照妖镜一样来把它照破，观照破，你就才能够到彼岸，你才能够超生了世。而是须菩提，波罗蜜世尊大何名此经，我等永恒护持。佛告须菩提：世经名曰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如大奉持。讲完了。下边所以者何？为什么我就讲了？是这个样的道理呢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大家，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经，你要好好的掌握住，你要好好去照这去修道呢？须菩提，我告诉你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。浮浅的道理就是，随从的随，扫地的扫，说法的说，随说随扫。金刚经怕指着，说完了扫掉，说完了擦掉。所以说 众生。唐朝有一个这个黄渤这个禅师，有本书叫《传心法要》，这位祖师禅师这本书还值得看，《传心法要》很薄很好。他就讲了，因为众生有一切心，众生的心善善恶恶是是非非，因心不同如其面，每个人每一个心不同。因为众生有一切心，所以佛才说一切法，要无种种心也就不需要种种法。好像医生因为众生有种种病，所以众生医生才要药店药铺，才要预备种种药，要无种种病何须种种药一切药。所以说这是不得已而说，你病好了以后药赶快冷掉。佛说佛也不能命，既非佛也不能命，是非佛也不能命。须菩提，于耶和如来有说说道宝，须菩提波佛言，世尊如来我说说。前面可以讲佛说佛也不能命，既非佛也不能命，是非勉强可以讲，我们等一等讲。可是这个地方如来我说说，这前面已经讲了，本来可以用不上讲，今天再稍稍重复一下。人家请傅大师去讲经，贴海报贴了半年，大家都来了。这个请他人当个大官，好像行政院长、宰相之流，请了他，大家都起立，他上来了，往里一坐，问讯，大家都坐下了，坐下唐兄，快他妈去你的！他回身就走了。完了，大家一看一愣，也不好意思起哄，也不想问怎么好的，你不讲，我们这么讲来了，也不好意思。走了以后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就问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开玩笑？我不是，他告诉我了，说法已经说完了。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真说法。我还讲故事，据说是须菩提专门讲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讲的好的不得了，因为他特别领会这个。空中就上法，当大众面前正在那讲，空中就天云就上法。须菩提说：“上法何人在这上法？”他说我是天人，不目前道理天的派来的，就可以上。为什么要上法？供养大德，供养须菩提尊者。为什么要供养我？你善说金刚法要，你特别能够说说法。他就讲我本无说，如意无听，我本来也无说说，你听什么了？天人欢喜有要就走了。你要明白这个，老师讲就可以。第一个没有佛，什么叫如来呢？如来有说说道宝，成如实之道。如实是什么呢？如实啊，就是实相佛言那种境界。法身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以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他连来他都没来，来的话以真理的境界，不要以相，不要因身求我呀。所以说成如实之道，根据那种至高，好像释迦牟尼那种真理而来，来干嘛？来教化一切众生。第二，如者体也，就是涅槃，不生不灭。来者用也，来就是生生世世出现在人间教化众生，他必须要露出来，露出就是降生了。完了工作，完了因缘了了，他要四现涅槃，他要走来去。如来就是如来去，如者不生不灭，来者来来去去，生生灭灭。如者万法之体，万法之体无形无相，无名无状，语言道断，心行出灭，不可思议叫心行出灭。语言道断是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。如者体也，涅槃也，无住也，来者用也，生死轮回四现也，生心也，居心动念度众生，他的有所作为叫生心。可是虽然又说作为本无所来无所去啊，如来者无所从来无所去啊，他为什么我们看见他来了？前江有水前江月，我们是看着那个江啊，月亮来了，因为江澄清了，没有水的地方也看不见他，有没有圆的地方他不出现，有圆地方他出现了他也没来，月亮还在天上。这前江有水前江月，他来他都没来，这月亮没来他说了什么法？这是一种解释。不来不去，如来来去去，是来。他来也是不来而来，来而不来。无所从来，有所去，故名如来。所以说，如来无所说。 他自己也讲说法49年就未说着一次真正的佛法。什么叫佛法？特别觉悟到极点，宇宙人生觉悟到极点的真理，最高的真理，那个东西不是靠嘴巴能形容的。他金刚不也不能密，像金刚一般的不也不能密，这个不也是靠嘴说的吗？佛说的不也是放的是圆的，那个一般叫含量，他也不叫不也了。所以说没有名，他应该起名叫不也不能密，哪说着了？说来说去好像那个讲经的讲，一边说火呀，大火大火的，大火烧隔壁的房子也没烧你嘴呀，成天喊火，真正你嘴巴子没有火，成天讲那个波野，波野没在你嘴巴子，你成天放在心里想，好像一个人似的，成天呢画一个想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死了一边怀念她，画个女人成天烧香在那看她，这个朝思暮想，那个女人也没会出现。有的时候单恋一边想一人，你画的把她照片摆在心里倒是双目看也没有用啊，喊她名字也没用，不是实际的。说法49年终未说着一次佛法，高手摸摸不着，那叫视之不色，听之不声，藏之不畏，觉之不出啊。所以说他怎么能够说到这个法？说一大气翻译成中国话中国文，翻译成译文是一本一篇文章都不是。另外的话，说法是声音，是语言文字，难道那四象不也是观照不也文字不也是我这句话吗？就是你们现在听这个声音吗？而且马上就消失了。这就是能再形容揣摩，也不是佛说的不也的真实的状态形象情况。第一个要说法